说到上海，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城市，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大都会啊。特别是世博在上海召开，真是如虎添翼啊。不信您坐上车子再到上海转上一圈，您就会发现卢浦大桥像一张弯弓横跨在浦江两岸，桥上的是车水马龙，流光溢彩，桥下是江涛澎湃，白舸争流，繁华的大上海日夜都激荡着时代的潮汐。您的车子沿着浦东济阳路西行，在经过一段 S 型的道路之后，车就驶上了引桥，逐渐登上桥弓的顶端。您站在桥上下车，你仔细看一看，哎，那就是世博园，沿着浦江两岸次第展开呀、啊。它上接卢浦大桥的耀华之路，下抵南浦大桥，在方圆 5.28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，形状是千姿百态，色泽是五彩缤纷，各类的建筑物是拔地而起，凌空耸立啊，参差排列，形状各异，哎，各种风格是争奇斗艳，气象万千。一座万国博览的城中城正在崛起。这世博会啊，还没等开呢，好家伙，已经引得万众瞩目，是全球聚焦。在上海召开世博会啊，那当然了。位于金陵东路358号的恒源祥大厦里，到处都粘贴着世博会徽和吉祥物的图案，人们沉浸在迎世博的欢乐气氛当中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恒源祥人呢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世博有我的自豪感。为了世博，他们努力过，为了世博奋斗过，为了世博也拼搏过。如今呢，当世博以冲冲的脚步向人们迎面走来，怎不叫恒源祥人是浮想联翩，百感交集呀、啊？说起恒源祥与世博的渊源，还要回到十年前上海申博期间那些难忘的岁月。在1999年，上海提出承办2010年世博会的计划，这是继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之后，中国申办的又一届大型国际顶级盛会。它反映了我们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，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大国风范。经过考察和论证，在充分征求有关方面意见之后，中国贸促会提出申办世博会的建议，并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。1999年12月，中国政府在国际展览局第126次全体大会上正式宣布申办2010年世博会。2000年3月17日，国务院批准成立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委员会，简称啊申博办。申博办的首先任务便是进行国际公关。您听清了，国际公关是啥意思？以赢得更多的选票，得拉票。因为申博和申奥是一样的，已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蛋糕。申博是否成功，最终必须由国际展览局各成员国代表投票表决。往往申博尚未开始， 各种拉票活动已经提前就展开了，除了中国之外，还有俄罗斯、南美的阿根廷等等等，许多国家都提出来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申请，一时间是群雄逐鹿，硝烟四起。那么花落谁家还是个未知数啊。这天乌拉圭驻中国大使馆来了两位上海客人，当大使看到上海申博办的函件，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寒暄了一会儿之后，客人呢开门见山陈述了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过程和理由，希望乌拉圭在申博问题上支持上海，投上海一票。当这话说完了之后，乌拉圭的大使乐了，哈哈，你们二位啊找错人了，跟我说没有用，你们上海有一个人呢，此人姓刘，叫刘瑞奇，是恒源祥的老总，他在我们总统面前说话比我要有用的多得多呀，你们怎么舍近求远呢？俩官员一听，是啊，我们真是舍近求远了，刘瑞奇有那么大的能量。大使说了，太有了，刘瑞奇是我们乌拉圭家喻户晓的人物，是我们总统的老朋友了，他说话比我要好使的多呀。好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两位官员离开北京返回上海，马上向市政府市委做了汇报。单说有这么一天，刘瑞奇正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市政协举办的中秋晚会，正在这时候有人到他近前了，拍拍他肩头，刘总，有人给你打来电话，请你马上出去一趟。啊，好吧。刘瑞奇不知道什么事儿，立刻走出会场，到了什么地方就赶到红塔酒店。等进屋一看呢，见过，找他这个人是国家纪委副主任，叫张国宝啊。张主任一看刘瑞奇，高兴了，小刘啊，我准备率团呢到南美去访问，干什么呢？为上海申博做一些工作，其实言下之意啊就是拉票啊。听说你跟乌拉圭以洋会友，与乌拉圭的高层接触频繁，在乌拉圭很有人缘啊，是否你陪着我咱们一起出访啊，帮着我攻攻关，你看怎么样？刘瑞奇当即表态啊，申博是大事儿啊，这件事儿是我是义不容辞。不过关于公关这件事情，我有我的看法啊。你看，我要陪着您出访，这是公，以公事办公出访的形式提这个事儿，我觉着不太合适啊。哎，我听说桑吉内地总统近期要访华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，是否能请总统在访华期间专程到我们恒源祥再来一次，我要好好的接待接待他，在接待当中我想办法把这个意思跟他说一说。行啊，可以。两个人就这么协商好了，经刘瑞奇与乌拉圭商会、乌拉圭羊毛局积极的沟通，乌拉圭总统桑吉内地对重返恒源祥兴趣很浓啊。总统府对访华日程又进行了修订，原定到其他城市不去了，改在到恒源祥去参观。看来桑吉内地总统啊也不白给呀，因为这是大财东啊， 不能得罪了财东，我到那访问访问，增进感情，我多卖点羊毛，多赚点银子，有啥不好啊？因此这位总统也就答应了。简短结说，人家说话真算数。桑吉内地总统又见到刘瑞奇，两个人是第三次握手，主宾之间是谈笑风生，气氛融洽呀。总统说了，刘，你送给我的荣秀画像太神奇了，太了不起了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到总统府来观看画像啊，总统府简直成了展览馆了。刘瑞奇就说，荣秀啊，是我们中国在吸收外来艺术的基础上，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刺绣创造出来的一门独特的工艺，文化大革命中啊几乎失传了。恒源祥为了抢救这门艺术，特地成立了恒源祥荣秀工作室，将老艺人们集中起来，对这一门工艺进行了继承和创新，在荣秀人物肖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哎呀，总统听完的是不住的点头啊，你们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真的了不起，了不起呀！刘瑞奇侧目一看，机会来了，上边交给的任务该完成了，所以他话锋一转，是直后主题呀。前边还得有点铺垫。总统先生，这荣秀画像仅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支，其实我们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呐、啊。比如四大发明，比如京剧国画，比如刺绣民音，还有中国现代经济的成果数不胜数啊。如果把这些元素集中展示，让世人欣赏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并与之交流，那该是多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。总统听完了之后点头称赞，是啊，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快点进行呢？快一点呢，让世界人尽快的了解你们中国。总统先生说到这儿了，我的心比您还着急，我有一件事情打算拜托总统先生。好啊，凡是我能做到的请讲。什么事情？总统先生，我们上海市提出申博的要求，希望在申博投票会上你们能投上海一票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位总统连啵儿都没打呀，听完了之后马上表态，当然可以，我跟中国人民友情深厚，我跟你刘老板感情深厚，就冲这个投上海一票不成问题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你看看够意思不够意思啊？不管是洋人还是中国人，都要重视一个信字。还是那句话，大丈夫生在天地间，无信而不立呀、啊！说话一定要算数。到了2002年12月1日，在摩纳哥蒙特卡罗举办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成员国代表大会上，经过4轮的角逐，中国上海是一路过关斩将啊，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。这其中就有乌拉圭投中国的宝贵一票。换句话说， 就为这件事，刘瑞奇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啊，也有老刘一份呢。用刘瑞奇的话来说，过去对世博了解的不多，看了昆明的花博会，虽然说是奇花异草令人赏心悦目，但总觉得跟企业关系不大，自己只是个看客和局外人而已，并没有参与的意识。现在上海申博触动了自己的神经，便有意识地搜集世博信息，真应了那句话了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原来世博竟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和那么丰富的内容和那么深远的意义。刘瑞奇啊，是个酷爱学习的人，对于新科技新知识的渴求使他呀博览群书，受益匪浅呐。于是有关世博的资料便积累成堆，他终于明白了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申博。因为主办世博会既能展示一个国家的形象，又能促进主办国的经济发展，进一步能提升国力。世博至今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，换句话说，竟在别的国家别的城市举行了，没有中国人的份儿啊。所以这次申博成功，这是咱们中国值得庆祝的大喜事的大喜事啊。谁都知道世界杯、奥运、世博，这是世界上三大顶级盛会，成为各国加速发展融入世界的最佳平台。通过补课使刘瑞奇对世博有了更加详细的了解和更加深刻的认识，其中有一条信息打动了刘瑞奇。日本呢，举办世博会的时候，光卖那个世博会上的玩具和纪念品就挣了人民币70个亿。我的妈呀，这笔收入相当可观的，还不算庞的啊。世博是个大平台，展示综合国力啊，哪个城市举办了，哪个城市得发大财。现在在上海举办了，那么恒源祥人又当如何呢？刘瑞奇岂是等闲之辈啊，在2002年6月17日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《香港大公报》以版面竞拍的形式推出来百年纪念珍藏金版。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中，大公报在头版和末版上联袂登出了一个吸引世界眼球的彩版，叫什么名？叫上海申博专版广告。占据了版面中央的是一幅都市速写，上面蓝绿二环相扣，象征着上海与世界人民的相融。这环上面还印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儿：上海如有一份幸运，世界将添一片异彩。左边巍峨壮观的东方明珠塔一柱擎天，右边则分别刊登着最能代表上海特征的几幅图片：异国风情的外滩，高楼林立的陆家嘴，古色古香的城隍庙，盘龙云海的南浦大桥，流光溢彩的南京路等等等等。上海风光是尽收眼底，都市魅力是一览无余啊。精彩照片的下面配以抒情的文字，是图文并茂，美轮美奂。行家称这是一幅罕见的报纸珍藏经典版呢，堪称绝唱啊。 头版套红印着中国的承诺，中国能够举办一届最成功、最精彩、最难忘的世博会。当然，最具匠心的则是刊在上下两条的贺词。您注意听啊，上联是恒源祥与上海人民期盼世博会申办成功，下联是恒源祥敬贺大公报创刊100周年。大公报百年纪念期刊已经是热卖啊，上海申博是更大的新闻。恒源祥借助这两个强劲的翅膀在蓝天上尽情的翱翔，既祝贺了大公报创刊100年，又扩大了上海申博的宣传，同时也使恒源祥的品牌效应达到了更大范围的覆盖。13秒的策略令人是拍案叫绝呀！恒源祥百万重金拍得大公报百年纪念版力挺上海申博的新闻稿，瞬间就轰动了海内外。恒源祥又夺取了一项第一，国内企业第一个在大公报批专版推介会上在上面推介上海申博。在申博形势未明的情况下，恒源祥啊，一支百万巨金呐，为申博造势啊，可称得上是刘瑞奇的又一个大手笔，谁能比得了？由于本期的报纸意义重大，版面精美，极具价值，出版后即成为收藏珍品。据说啊，市场价现已飙升到数千港元一张。参与世博会企业不计其数，但恒源祥凭借着一个经典的案例策划，使众多知名的企业全都靠边站了，唯独恒源祥是独占鳌头，围绕世博做足了文章，使品牌得到最大化的覆盖，是刘瑞奇日思夜想的课题呀。刘瑞奇什么人呢？能闲得住吧？世博会在家门口开，他能掉以轻心吗？有时候他坐上车子，围着世博会他就转悠，干嘛？寻找灵感呢。他一看参加的这些国家，那各展风采，看一个地方他脑瓜就灵光一闪，看一个地方就灵光一闪，特别是中国馆。当然了，中国人那不爱惜中国的产物吗？看到中国馆，他心里头是非常高兴啊，寻思怎么能展示世博呢？我能做些什么呢？第一，我要卖纪念品，效仿日本那样。什么纪念品最好？据我所知啊，什么帽子、小壶啊，特别是那南泥壶，又美观又漂亮又形象啊。你要能买这么一把壶，既有收藏价值，也有升值空间。没事的，您喝点水就能想起世博会来，一举三得。拿刘瑞奇的话来说，13秒啊。另外，刘瑞奇也没闲着，在上海投巨资举办了一场歌曲晚会。这个晚会啊，是09年10月13日晚上在上海大舞台盛大举行的，来自内地的、港台的、海外的40多位演艺明星欢聚一堂，登台献唱啊，用歌声表达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美好祝愿。花常开，草常青啊，世博满园春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 相距浦江滨。大家都知道，世博会已经开了多日了，恒源祥到处都卖纪念品，什么帽子、玩具啊，珍藏的东西啊，多得很呐。我相信，作为恒源祥人，绝不会放弃这一良好的机会。作为刘瑞奇，能放过这么好的平台吗？通过这个平台，更能展示恒源祥他的产品。我相信，很快有一天，恒源祥人将插上腾飞的翅膀，从中国飞向世界。恒源祥的产品将为世界人津津乐道。我们祝愿恒源祥是早日成功啊。这正是恒源祥的事迹说不完，刘总的创意讲不完。我说到此处告一段，留给他人谱心篇。